我们请读罗马书。我们现在读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我们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说我们在恩典时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罪是靠着主耶稣钉十字架来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在以前的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那些人他们的罪又怎么办，好不好？这就是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了。十二节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众人，这个众字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不是众人，原文是一切的人，或者叫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好，那我们要看死是从什么时候临到了我们众人的。好，现在请我们来读旧约，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先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了，这个时候神说这个话，是对那个人说的，因为实际上那个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是他看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那么亚当就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了，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他就一定要死，对不对？所以就是这里是说，我们刚刚读罗马书第五章就是十二节是说，罪就从他就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吧？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从亚当开始就把罪就带到世界上来了。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神为什么称挪亚做义人，神为什么称亚伯拉罕做义人，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有这句话吧，对不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吗？神说你自己亲生所生的才是你的儿子，他就相信了神的话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亚当有没有相信神的话，亚当没有相信神的话，对不对？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去吃了，对不对？他没有相信神的话。 所以他就犯罪了。那么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里面这里只说到死，没有说到罪，对不对？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罪的开始。那请你来读一点圣经，就读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请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我们先读到第七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七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了，你看这里就说到一句话了，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里就罪就开始了，好不好？罪就伏在门前，那个伏的意思就是蹲在那里，伏的意思就是蹲在那个地方。门前呢，原文没有门，不是门前，原文门是开的，随时他都可以进来，其实这个意思，好不好？他就在你的门口了啊，门不是关的，他随时都可以进来。下面说他必念慕你，这个念慕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会引诱你，这个罪就在你的门前，实际上就是门内，他会来引诱你。下面就讲你却要制服他，这就是你却要制服他，原文的意思你应该管理他，管理这个罪。所以在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看见了，这个人里面就已经住了一个罪了，好不好？你能不能够胜过这一个罪啊？这里就说到我们人里面就已经有罪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就住了一个罪。什么时候开始？亚当犯罪就开始了。亚当吃了那个树的果子，那里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里只说到死，没有说到罪这个字，但是实际上他吃的日子他就犯了罪，他就死了啊。所以罪就从他就入了世界。那么现在看看他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白。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该隐他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是种地的。亚白呢，是牧羊的，好不好？两个人的工作不同，他们就把他们的产献给神的东西也不同。那么我们看该隐献的是什么呢？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是种地的嘛，只有把地里的东西给神，对不对？这是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因为他是做什么呢？亚伯是牧羊的，他只能献羊的东西吧？啊，这都没有错，好不好？问题在哪里？就是这里有一点，就是第四点，亚伯也将羊群中第一个叫做头生的， 第二个叫做知有先生，请我们注意哈，第一个投身的就是最好的，投身都是最好的，第二个还要把羊的脂油，你要把羊身上的脂油拿出来，这个羊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一定要杀掉，你不杀掉你怎么拿出脂油来了，好不好？杀了这个羊就代表流没流血啊，好吧，他就流血了，他死了，这个羊他身上的最好的脂油我就献给神了，这就是神要的。这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还没有，但是摩西律法你一读利未记你就看见神要的就是脂油，神要以色列人啊要把脂油献给他。好，你那我们来读一读利未记，好，我往后面翻，请我们来读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迹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边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上坛的盘祭上，就是在火的台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了，你看看这里啊，要说到献这个祭物的时候，要把所有的脂油，看到没有？所以脂油都要献。还要请你读这一章十七节，这一章的十七节。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命。
好了。这是有摩西律法的规定，所有的脂油，脂油就是代表这个羊这个牛它的最丰富的，好不好？就叫脂油，它最丰富的脂油都要献给谁？献给神。脂油都要献给神啊，就是说把它最丰富的要献给神。而且就规定了十七节，在以色列人的一些住处，脂油他们都不能够吃的，所以以色列人都要把脂油献给谁啊？献给神。啊，好，那么我们看，这叫做摩西的律法的规定。摩西律法还没有规定以前，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四章，这个亚白是把羊的什么献上了？脂油。为什么？因为亚伯认为脂油是最好吃的。你看我们吃东西都是喜欢吃一点油吧，是吧？有油的话要香一点嘛。好了，他就觉得这是香的，这是好的，我要献给神，而且是头身的，你看到没有？头身的要献给神，好不好？那么以后我们再读摩西律法，所有以色列人头身的都是属于神的，好不好？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但是呢，亚伯做的，所以说神很喜悦，他把头生的给神了，好不好？啊，这个羊头生的，你看我们家里头生的，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第一个都很喜欢，就把头生的都献给神了。所以 亚那个该隐献就只说该隐拿地里的土产物给神，对不对？没有说拿地里最好的给神，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没有说。圣经里是说到，要献给神的东西，那就要把，头生的给神，最好的给神；地里产生的东西，也是要把好的给神。那我们也来请你读一读《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第9节读到14节，9节到14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9/1/4。
下面就是14节，无论是饼是烘的栗子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看看神在摩西的律法有一个规定，就是这里说的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第10，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看到没有，出熟的那个羊是头生的，对不对？庄稼是出熟的，那就是说刚刚成熟的那是最好的，那是最鲜的，我要把那个献给谁啊？献给神。但是今天我们在读创世纪第4章，该隐只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没有说他把出熟的给神了，看到没有啊？可能出熟的一开始他就想着，哎呀，赶快我们全家来把它吃掉了吧，好不好？好了，那以后的我再献给神，看到没有啊？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该隐的心和亚伯心里面对神的态度就不同了，好不好？一个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另外一个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神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好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好不好？那么他们怎么知道我该怎么做？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为什么看了亚伯他做的对？虽然当时没有摩西律法，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人都有良心，好不好？都有良心。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13节。创世纪第3章第1节读到13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好了，你看亚当吃了那棵树的果子以后，他一听见神的声音，他就害怕了，对不对？他就躲起来了。什么叫做害怕？那是良心责备了，好不好？良心责备了。神明明说这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就吃了。吃了以后，现在神来喊你了。过去神喊亚当的时候，马上亚当就来了。现在他不敢出来了。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我就害怕。”所以亚当的良心就开始工作了，啊，不要说开始工作吧，应该说亚当的良心一直在工作。现在因为犯罪了，所以他的良心就不平安了，他有一个良心，所以他就开始害怕，这是他的问题了，这是亚当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他犯了罪以后，他怎么知道我犯了罪了？什么告诉他的？不是摩西律法告诉他，是什么告诉他的？良心，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从亚当开始，因为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有灵了。好，这个我们来读，再读创世纪的第二章，好不好？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这一节圣经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我们再把它说一下。这一节圣经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这样翻译。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活的魂。有灵的活人，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活的魂。好，灵魂体那个魂字，好不好？他就成了活的魂了。好，那么我们看亚当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他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有头，有手脚，有身体，有眼睛鼻子耳朵，这个是用尘土造的，泥土造的。然后神就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那个生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活，使他活的灵，使他活的灵，好不好？那个生的意思就是使他活的意思，或者有生气的意思，使他活的灵。神吹的那个气就成了亚当的灵了，然后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亚当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他的灵里，因为他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 这个灵是从神来的，所以亚当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有良心的功用。啊，亚当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有良心的功用。这一个功用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我们灵里面都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好，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神一呼叫他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他就躲起来了。为什么？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就是良心责备了，好不好？良心责备，那是良心的问题。今天一样的，今天比方我们的孩子做错一件事情，他就有点害怕见爸爸妈妈的面，好不好？见爸爸妈妈的面他就要躲起来，好不好？或者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他良心不平安。好，这就是亚当的良心。我们再说到第四章，亚当这两个儿子犯罪了，该隐把他的弟弟杀掉了，好不好？啊，那你看我们再读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再读到第十四节，好不好？或者多读一点吧，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
好了，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以后，神就对他有一个惩罚了。好了，你看十一节就是神的惩罚。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看到没有？身体地上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然后他就说：“凡遇见后面第十四节最后一句，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这个就是他良心发现了，看到没有？你杀了人，别人就可能杀你。摩西律法就有这个规定，对不对？现在还没有摩西律法，好不好？但是他感觉得到了，我杀了我的弟弟，我现在漂流在地上，人见了我，人家会杀我，我的刑罚太重了，我种地，地也不能种了，对不对？本来他是种地的吧，神说地就不给你效力了，好不好？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去流荡，流荡的时候我又怎么办呢？啊，人家遇见我就会杀我。你看到没有？他也有良心的发现。啊，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摩西律法，神就没有说你杀了你的弟弟你就该死。如果摩西律法他就该死，对不对？但是神也免了他死。为什么？好了，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好不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好了，你看这里就是说了，当时还没有摩西律法，地上有没有罪啊？有了罪了。第一个犯罪的是谁？亚当。以后他的儿子又犯罪了，对不对？罪就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定这个叫做罪，所以 就不算罪，好不好？要到什么时候这个就算罪了？要摩西律法出来了，这就叫罪了，好不好？你杀人就是罪，杀人就要以命抵命，那是摩西的律法。现在还没有摩西律法，所以还没有说该隐是要用命来抵命，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神还给他做了一个记号，就是说凡杀该隐的就要遭报，好不好？啊，就说神不要你死，因为律法还没有出来，罪已经在世上了。那么在世上罪还没有出来，罪已经出来了，律法没有出来，罪已经在世上，在那个时代犯了罪的人又怎么办？对不对？他们都犯了罪，那是怎么办呢？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看当时在那个时代，第一个他是有良心的工作，良心工作就认为这件事情是不该犯的罪，我犯了罪了，我良心不平安了，对不对？我下一次我就不该再犯罪了。所以刚刚对该隐就讲，罪就伏在你门前，好不好？你要管制他，不要跟他做，他要你做什么你不要做。这个罪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罪的性情就有了。那么那个时代犯人犯了罪要怎么做呢？那也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创世纪第三章。21节，创世纪第三章21节。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好了，这个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自己是做的什么呢？第七，请你读这一章的第7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他们是用人的办法，好不好？赤身露体那个意思就是肉体，属肉体了。原来他是神造的是一个身体，现在他犯罪了就是属于一个肉体了。他们看见自己是一个肉体了怎么办？就用无花果的树叶做一个裙子。但是神怎么做？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神要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一定要杀死一个牛或者杀羊，对不对？杀了以后才能拿皮子做衣服。那么要杀一个牛，要杀一个羊，流不流血啊？流血。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我们看见说，就是希伯来书说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神是用流血的办法啊，来让他们解决他罪的问题，好不好？这就给我们说要流血了。所以到他的儿子亚当的儿子亚白在向神献祭的时候，他就要献脂油，对不对啊？杀不杀有羊？要把羊杀死。流不流血？要流血。所以从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就告诉我们人类要流血，有罪的后果就是要流血啊，要流血。好，这个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新约的希伯来书。请我们来读第9章，希伯来书第9章22节。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好了，所以流血和罪就有关系了，好不好？流血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为了罪的问题。 这个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好不好？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那是以色列，那就还不是有以色列人。这个是亚当犯了罪，神就给他，让他穿一件衣服，好不好？那是流血的，要一杀一个羊，杀一个牛，流血。那么穿这个，做一件衣服给他穿，弟兄姊妹，那是牛的衣服，是不是牛的皮啊？或者羊的皮啊？好了，实际上从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代预表基督了，好不好？那个时候就是预表基督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十七节，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好，那形体却是基督，也就是说，在摩西律法上的那一些节气，还有什么东西能不能吃，或者月朔就是月初或者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是那一切摩西的律法，它都是影儿，影儿就是一个 shadow。 就像今天出太阳了，这里有一棵树，太阳照在树上，树就有一个影子在那个地方。摩西的律法就是一个影子，一个 shadow， 那个实体那是那个树才是实体，对不对？所以那个实体就是指着基督来讲，好不好？所以旧约的这一切都是有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基督。所以亚当犯罪以后，神是要为他杀一个牛，杀一个羊，你让他流了血，那么这个流血就是代表基督啊。那么除了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这里是代表基督，那么我们又要再更进一步的来看，好不好？我们啊，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要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好了，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十五节，爱子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看到没有？那么这些被造又是做什么呢？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都是被造，好不好？神是创造者，对不对？我们信相信的有父子圣灵，他们都是创造者。除了父子圣灵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叫被造，对不对？那么现在说，所有的被造是为谁造的？是靠主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看到没有？所以被造是为着主耶稣造的。那就问一下，亚当是为谁造的？就为主造的。 所以造亚当的时候是为主耶稣造的。那我们又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读到27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里告诉我们，第26节，神说我们，那就是复制灵了，它是一个复数 plural number， 对不对？复制灵，神说他们三位，就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对不对？后面马上就来了一句的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看到没有？那就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了。父子圣灵里面只有主耶稣是有形象的，所以是照他的形象，是个单数，这是 singular number， 先单数。所以亚当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照着主耶稣形象造的。所以亚当一造了他是，就是刚刚哥罗西斯说，就是围着主耶稣造的。所有的被造为主，所以亚当是为主耶稣造的。而因此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一切被造是为了主，那么亚当就是为主造的，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来造的。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万有都是属于主耶稣，对不对？亚当是不是属于主耶稣啊？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照主耶稣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是属于主耶稣的。现在亚当犯罪了，谁来拯救他？就是主耶稣拯救，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你看我们这个北饼聚会，我们都在这里啊，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救赎，感谢神牺牲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对不对？这都是对的。但是你还要看更高一点，就是说亚当一造就造的是为主耶稣造的，现在亚当出了问题了，主耶稣就要来拯救了，看到没有？主耶稣就要来拯救了，好不好？今天我们的儿子做错了事情了，父母担不担心啊？啊，好不好？为什么？他是从你出来的哦。亚当是不是从主耶稣出来的？主耶稣担不担心啊？怎么拯救啊？好了，救赎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以后我们在北饼聚会的时候多一个祷告的内容，对不对？主耶稣，感谢你，我们这些罪人是原来没有犯罪以前都是为着你造的，对不对？现在我们祖先犯罪以后还是要你来拯救我们，你看到没有？救赎就这样开始了。所以在当时还没有摩西律法就已经开始了神的救赎了，不过那个救赎没有文字的，没有律法的，所以当时的犯罪也不算罪，就是在律法上来没有犯罪定罪。但是在神来看，在亚当自己来看，亚当的后代该隐来看，良心都自己定罪了，良心都自己罪。但是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都是用动物流血来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但是那个解决罪不是赦免罪，跟主耶稣的血不同了，好不好？那个时候的罪就叫遮盖罪，所以在旧约都是用遮盖这一个字来代表遮盖。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先我们先读一书圣经， 我们来读利未记我们先读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到我们读从第一节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九节吧第十节好一节到十节利未记第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来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过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
好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请你特别要注意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情上误犯了一件看见有一个误犯两个字看到没有所以人犯罪包括亚当犯罪神都认为是误犯为什么是蛇来引诱他犯罪好不好是不是那条蛇来引诱夏娃好不好是魔鬼来引诱吧所以魔鬼是在圣经里是第一个犯罪的就是他所以他犯罪以后他就来引诱人来犯罪所以人犯罪在神来看都叫误犯误犯了一件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误犯误犯了以后现在这里是用一个牛到门口来牵到神的门口来把这个牛把它杀了好不好那么这里说到的赦罪成为一个赎罪祭就是第三节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里就是所谓的赎罪祭在原文就是都是遮盖赎罪是在旧约都叫遮盖 cover 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犯了这个罪比方这次犯了一个罪那神就用他的血牛的血盖在上面好不好神就只看上面的血而不看血下面的罪所以在旧约所有牛羊的血都不能洗净你的罪都是怎么样呢都是遮盖你的罪那我们新约不同了新约我们的罪都是洗净的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看到没有，心愿要洗净哦，好不好？
嗯，
或者要除掉，就不是遮盖了。所以主耶稣的血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旧约的牛羊的血只是遮盖，那个赎罪两个字原文是 cover， 是遮盖的，好不好？啊，因此亚当犯了罪了，神用一个杀了一个牛，杀了一个羊给他做衣服，那个牛死了，羊也死了，流了血了没有啊？流了血了。不过在旧约的血那只是预表主耶稣，因为我们刚刚读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只是一个 shadow， 对不对？只是一个影儿，不是主耶稣自己的血，那是只能遮盖他的罪。所以旧约的人是遮盖。你们记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神是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献祭哦。你们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献祭啊？那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读读创世纪，我们先读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地去。
好了，我们都不做。这里请你特别注意第八节，就是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嘛。啊，我们来看看第八节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先说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看到没有？好了，我们再读第八节。从那里，你清楚吧？清楚。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了，你看这里，他筑坛没有筑坛？他先叫筑坛，他就是要献祭吧？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懂得，要献祭，好不好？啊，所以这一个，旧约，主耶稣还没有来，摩西律法还没有开始，人犯了罪以后，人的良心就会定自己的罪，然后。旧约的做法那就是献牛羊为祭啊，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挪亚的儿子亚白，他就是把羊杀了以后献祭给神，而且是头生的羊，把脂油拿出来，他一定要杀掉他。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看见他父亲穿的衣服就是神杀了羊杀了牛，对不对？然后他也给他的父亲学，他要穿的衣服也很可能就是杀一头牛杀一头羊来做衣服穿，他自己也是牧羊的，也是牧羊的。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神造了他们以后，他们有罪，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是因为没有律法定罪，所以罪就不算罪，所以不照律法来处置了，不照律法。 来定罪。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的目的，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定人的罪。那请你的读读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十九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好，律法的目的本是叫人什么？
知罪。
没有律法以前就没有文字来规定什么叫做犯罪，没有的。但是你犯了罪以后，你里面的良心一定会责备你的。责备你以后你怎么办呢？就像亚伯拉罕，就要租一座坛来向神献祭，好不好？向神献祭，那是在上古时代，或者我们的祖先没有摩西律法，有了摩西律法，那就规定了你犯了什么罪，你就要献什么祭，好不好？所以那里就有五种的祭要献，啊，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到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守摩西律法了，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对不对？啊，他就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他都担当了，好不好？啊，让我们读一出圣经，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挂钉十字架，亲身担当了什么？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只要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因为我们是为他造的，我们都是属于他的，对不对？我们一犯罪，他就有就要为我们担罪了，看到没有啊？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头。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来道成肉身？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我们造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他的。好，我们就是属于他的。好，啊，我想这里就把我们就把这个旧约的人他们犯罪应该怎么办，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关系和主这个关系是不同的，好不好？他们是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他们的罪；我们是主耶稣的血，就是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你说，只要你肯认罪，所有的罪都洗净了。而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他说：“人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好不好？甚至于你干犯人子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到，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就想借助这些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啊，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话，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的创造，就是我没有看懂，就是在神创造第一个人是亚当，
对，
然后从亚当肋骨创造了夏娃。然后但是我却看到地上遍满人，然后就是亚当的儿子跟地上的女人结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 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好了，那我们看看亚当活了多少岁？
930岁。
那么如果一年生一个，要生多少个？啊？所以当时实际上是亚当的儿女自己通婚了，好不好？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因为还没有摩西律法，好不好？好吧。那你看亚当生了假如生了900多个，那么他的儿女又活了多几十岁又有生，好不好？你看生的多不多？那就不只有900多了，好不好？那就可能上千上万了，好不好？好，请讲。
刚才的献祭，我听懂了，就说一个投生出手的一种献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犯罪的献祭，是这两种献祭吧？
你说什么？
一个是投生和出手的。
对，献给神。
献祭那个是一种，就是以神为大。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好不好？所以当时呢，按照摩西律法，投生的，就是动物里面是投生的，要归耶和华，这是利未记有，好不好？
就是一般就是这两种祭。
一个是土里产的，那就是土里产的；一个是为了牛羊，因为当时他们只有这两种职业，但是地上没有其他的职业了，好不好？
这种就对上一种爱了哈。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犯罪的献祭了。
对对对，
就这两种
计，就是两种计
啊。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犯了罪，我就到神面去献祭，不错的。另外一个，我把自己土里产生产的，我自己所有的最好的拿来献给神，好不好？这是两种不同的献。所以圣经里是说到，除了献祭以外，还有献礼物给神，好不好？利未记里面讲有礼物也献给神。
是不是要献很多次啊？就犯一个罪就要献一次那种。
对对对对对，这里利未记就有规定了，你犯了一次，犯了一个，你就献一个祭。等我们今天就说说，你犯一个罪，你就到主面前去认罪做祷告。
那不是每天都要献对吗？啊，你要献好几次吗？
对的，一生要献很多，这里有规定。
天天都犯罪了，那以前的人。对，
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嘛。天天犯罪，那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当时的人，以色列人天天都犯罪，对不对？就是你犯的这个罪是不是神所说了不许犯的罪？如果神说了不许犯的罪，那就是你违背了神的，那就要去献祭了。如果你犯的这个罪还不是神所说的。
在那个 list 上面，
没有神没有规定的，那你还不要献祭，好不好？比方说圣经摩西的律法有个规定，你打掉我一个牙齿，以牙还牙，那么你把我的牙齿打掉了，你犯了罪了吧？那你不一定要献祭了，我就把你的牙齿也打掉一个，我们两个就平等了，你懂不懂意思？好了，我也不要献祭，你也不要献祭，这是摩西律法规定。为什么？你打掉我一个牙，我就把你一个牙打掉，好不好？这是旧约哈，新约不可以了，好不好？
还有一个遮罪，还有一个洗罪哈，那最后的结果都不同哈。
哪一个？
遮罪
啊，遮盖罪，遮盖罪跟洗净罪是两个不同的。
最后上帝也会怎么清算那个遮罪的那种？
对，比方说只遮盖了你的罪，没有洗净你的罪。我们竟然是因为洗净了我的罪，神就称我叫义人了。遮盖了你的罪，神不一定称你是义人了，好不好啊？神不一定是，神是因信称义，就是你听了神的话，神就称为你是义人，不是因为你献祭以后你就成为义人了。那么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成为义人，神就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了，对不对？神就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了。但是在旧约没有啊，神没有把他的生命赐给亚伯拉罕，好不好？也没有把圣灵赐给亚伯拉罕，好不好？亚伯拉罕里面也没有住了圣灵啊。这个我们准备要下一次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人问过我，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温哥华有人问我，讲弟兄，那么亚伯拉罕得救没有得救啊？他就问这个问题了，好不好？亚伯拉罕都没有得救，但是有的人传道人说亚伯拉罕也得救了，啊，亚伯拉罕也得救了，啊，这个我们看下次我们来讲得救。今天我们简单说一下，得救是新约才告诉我们有得救。旧约没有的，好不好？新约告诉我们的就是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信谁啊？主耶稣嘛，好不好？那旧约亚伯拉罕没有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好不好？没有，主耶稣还没有来，好不好？所以就业只是一个先祖，只是一个婴儿，好不好？啊，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今天生在恩典时代，那是神特别大的恩典，好不好？那是这个时代是特别的恩典，啊，我们跟就业的人完全不同了，好不好？好。
那亚当死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啊，如果亚当死后，如果按照圣经来看，啊，他今天他也有灵魂体，好不好？他的身体是在地上埋在坟墓里，也许已经毁灭了，好吧？他的魂应该是到阴间，看来他不是在诺言里面，好吧？不，那阴间有一个受苦的地方，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好不好？那么这是亚当，那么亚当呢？虽然神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好不好？也杀了一个牛，杀了一个羊，那只是一个预表主耶稣的救赎，好不好？主耶稣还没有来啊，所以看到亚当，如果从圣经来看，因为圣经里没有说亚当是一个义人啊，没有说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还不在义人的地方去，好不好？但今后亚当怎么受审判，那看来在圣经里好像没有说到他将来能够进天国或者到哪里，好不好？啊，因为希伯来书是讲的义人，就是被成全的义人的他们的灵，好不好？亚当没有说是义人，如果他与他的后代以诺相比，以诺是与神同行300年，那就不同了，好不好？啊，挪亚也不同了，挪亚也与神同行，啊，亚伯拉罕就更不同了，好不好？啊，所以他还不能跟他们相比。那你看是不是今天到这里，好不好？
那还不是还请John吧，帮大家介绍。